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题目是重生的真意，或者我们也可以叫它重生的生命。当我们讲到重生的时候，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哦。因为圣经上讲重生的时候，他没有讲的，在某一节圣经里面特别的把它讲得非常清楚。我们需要结合整体的圣经去理解。重生是什么？所以今天我讲重生的时候，我不是在着重给它下一个定义。可能有些人觉得重生是这样，有些人觉得重生是那样哦。我觉得，我们可以向不同的一个重生，的认知或者定义来敞开哦。所以今天我想讲的并不是，要给它一个很明确的定义，因为我知道有不同的看法。但是我想讲的是圣经上所说的。重生，或者说重生，它带来了一个怎样的生命？一个后续的生命。我们可以先来读一处圣经，《约翰福音》3章3到8节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尼哥底母说：“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白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讲重生最早是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。”尼哥底母他过来的时候，不是来为重生的事情，他可能是想为关于神国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主耶稣告诉他说：“你需要先重生，你若不重生的话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”尼哥底母是一个教法，他是一个教法师，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不能进神的国，他想的是神的国是怎么样子，怎么回事，他想进一步探讨神的国的事情。但是。主耶稣没有和他首先讲神的国，主耶稣首先讲你要重生，你要重生，所以就是最早来讲论重生的方面，后面的书信里面也有讲到重生。那么到底什么叫重生，或者重生意味着什么呢？首先有一点肯定的是，重生意味着一个生命的更新和改变。所以有些人觉得他可能他还没有受洗，但是他觉得。有一天，他相信耶稣那一天，他那一天就有生命的很大的更新改变。他觉得他重生了。那有些人觉得他受洗的那一天，他生命很大的更新和改变，他觉得他重生了。那有些人觉得他经历圣灵的很大的浇灌那一天，他觉得他重生了。所以我说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要纠结于不同的看法去争论。我们想讲的是，重生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更新和改变，而且圣经上。有很明确的地方告诉我们，这种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是指的是什么？主耶稣说：“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”所以显然，人需要从水和圣灵生。那么，对于从水和圣灵生，也有不同的看法啊。那么，主耶稣说：“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”我说你们必须重生。那么，尼哥底母呢？他是。其实他不能够听懂主耶稣所说的内容，因为尼哥底母的观念里面，他没有这样一个事先的预备，好像要重生，什么重生？他以为是要从母腹里面再生出来。这个重生的这个观念对尼哥底母来讲，就像一个天外之音一样，他没有办法理解，他理解的只能是再生一次。这是尼哥底母对这个词的一个很直观的、直觉的一个理解。那这样的理解其实也不是错的，是再生一次。但是问题是你如何再生？尼哥底母觉得这个不可能，因为尼哥底母的思维是我们人有限的思维。我们想，如果再生一次的话，就是从回到母腹里面再生一次，但这个又不可能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所以尼哥底母他没有办法理解重生。但是主耶稣在告诉他，其实是。即使你真的可以从母腹里面再生一次，你还是肉身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所以这个路不通，所以这个再生一次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主耶稣讲的是从灵生的就是灵，我们必须从圣灵 那里生出来一个属灵的新生命，或者我们灵里面必须有一个属灵的新生命。所以这个和外面的肉体是不一样的，可能肉体上没有改变，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但是它灵里面，它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。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重生。那么，我们要理解重生的时候，我们要更好的去理解重生，我们就需要理解人被造时的一个构造，以及堕落后人内在的变化。我们要回到源头去看一看，人起初被造的时候是怎样子的，然后人堕落以后是怎样子的。所以这才意味着我们需要重生。如果我们人没有堕落，我们就没有所谓的需要重生。所以重生其实是对堕落的一个回应，重生是对堕落的一个回应。那我们先看堕落的之前人的状态。那么圣经上说了，创世纪1章26节，他说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这里还有创世纪1章27节啊，谁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上帝的形象，造男造女。圣经上说，神要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，他说按着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人是很特殊的。人为什么特殊呢？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这意味着人在很多地方和神是有相似的地方的，比如说在属天的这种。在属天的这个道德上，我们也有公义、爱啊、怜悯这些方面的一种表现。虽然我们即使堕落的生命里面也有某种还存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哦，那没有堕落的生命更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在道德上其实有和神相像的方面，还有另一个方面在智力上，我们有一定的创造性和理解力。我们没有看到动物有创造性，动物它只能是一种本能。鸟儿可能也会搭窝，但是它搭的窝永远都是一样的，它没有这种创造性。但是人里面有这种创造性，有这种理解力啊。鹦鹉它会学舌，但是它学的永远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人不一样，人不一样，人有理解力啊，有创造性。这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，所带来的一个展现。那么在情感上，人也有忧伤、喜乐等等啊，丰富的情感，那动物是没有的。所以在人之所以为人的各个方面，人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。那人为什么关键的点在哪里呢？当人被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人被造的这个过程哦，那前面是告诉我们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，但是这个造的过程是什么呢？创世纪2章7节，他说：“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。”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人被造的时候是很奇妙的。那么，人是有，首先人上帝先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了一个人。那这个人呢，显然这个时候还是没有生命的，还没有气息的。他只是一个尘土造成的一个，好像是一个躯壳哦。那时候还没有生命。然后，神把他的气息，神把他的气，就是神的灵。这个生气就是神的灵吹在了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英文里面是这样说的：“a living soul”，就是一个活的魂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人的本质呢，其实呢是一个魂，这是被造的人。当然，复活的人是最后成为一个 life-giving spirit，一个叫人活的灵。这里有一个变化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没讲到复活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当创造的时候，人是一个 a living soul。一个活的魂，所以我们看到人，他其实是有三部分的构造的，灵魂体，身上有好几处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人是有灵魂体的。虽然有很多人不相信人体有三个层面的构造，有些人说是灵魂和体，但我相信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是有灵魂体的。体是什么呢？体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身体的部分。身体的作用，这个体的作用是负责去我们所说的五官，它负责去感知一个外在的物质的世界。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一个物质的世界里面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，这个世界也是真实的。所以基督徒并不是唯心论。那么， 我们承认这个世界的真实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可以感受到这个物质的世界的。那么，我们的身体除了感受物质的世界，我们的身体也负责来遵行、活出神的旨意，就是我们的行为。我们需要身体去遵行，去做神让我们去做的工作。这是我们需要这个身体啊，没有这个身体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。所以，身体它是负责活出神的旨意，负责去感知这样一个外在的世界。这是身体，那么我们有魂，这个魂就是因为英文里面直接说了，亚当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，他直接翻译成living soul，就是一个活的魂。所以我们看到魂的生命是我们这个人的一个根本的特征，它包含了我们的性格、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意念、我们的意志，包括我们的悟性、理解力等等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魂里面的一种表现形式啊。那么，这个魂是我们这个人之为人的一个根本，它是神的气息吹到这个亚当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结合而产生的，所以魂是灵和体结合而产生的，然后就成了这样一个有灵的活人。我们这个人本质上是一个魂。那么我们这样划分的时候，不是说把它生硬的分成三个部分哦。实际上灵魂体呢，它构成了一个全人，一个整体，一个全人，一个整体。就像我们说一杯咖啡，那这个一杯咖啡，它里面这个咖啡和水其实是融在一起的，它成了一个整体。你很难把咖啡和水分开了啊。或者一杯咖啡、牛奶，那么牛奶、咖啡、水，它其实混在一起了。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人作为一个整体。从某种角度来讲，它也是不能彼此分割的。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，它确实有这三方面的一个构造。所以，我们这里区分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人就这样划成三部分，而是说，人其实是一个整体。但是这三个方面，它确实都存在啊，这三方面都存在。因为你只有认识到这三个方面，圣经上也讲到这三个方面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理解人和神的这样一个相互的交流。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被救赎，为什么我们堕落，为什么堕落意味着什么，然后救赎意味着什么，重生意味着什么。所以，认识到人有灵魂体的这样的一个构造还是很重要的。虽然它从根本上来讲，人是一个整体。那么，我们要看到神创造人的时候，并不是独立于神自己而存在的，这是我们要非常。非常清楚的去强调的点，神创造我们，并不是让我们独立于他而存在的，所以那些有一些论点是错的，就好像上帝创造了，比如说万物或者创造了人，然后就不管了啊，就像上了发条一样，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。神从来没有设计一个受造是让他自己能够独立存在，而不要去依赖于他的，不管是人或者是天使或者是自然界的万物。所有的万有都是要靠着神而继续存在的，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离开神而存在，这是错的，这是绝对错误的。离开神就意味着堕落，离开神就意味着毁灭。那么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，不是让我们独立于他而存在的，乃是要我们依靠他而活，依靠他而活。所以神不喜欢我们独立自主，神喜欢我们依靠他而活，因为神是一切的源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他是一切的生命。它是一切的力量，它是一切的能力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它里面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离开它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就变成空的，我们就变成虚妄。神是一切，所以神要人依靠他而活。那人怎么依靠神而活呢？我们讲到人里面有三方面的构造，灵魂体。人借着相信神的话语，当人能够去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是在灵里面就能够与神相交。就是我们借着信与神在灵里面与神相交，我们有个灵哦，我们这个灵哦，我刚才没讲，我们这个灵是从神而来的气息，是从神而来的生命，spirit，它负责与神交往，所以我们外在的身体是负责与这个可见的一个外在的物质世界交往，那么我们的灵呢，它是负责与神交往的，因为神是一个灵，所以圣上说，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，spirit and truth。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，与主联合的，与主成为一灵。所以，我们显然我们里面有一个灵，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灵去 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 （inspiration），我们需要在灵里面去敬拜这位神。我们需要首先回到灵里面去与神相交啊，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告诉我们的。因为神是个灵，他要人用心灵、用灵啊 （spirit） 啊与他相交。所以当我们借着相信神的话语，相信真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灵里面与神相交。神的灵就是圣灵，神的灵就将生命不断的赐给我们。我们在灵里面与神相交的时候，圣灵就将生命不断的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这个人。所以，生命从哪里来？生命不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，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。这包括公义、圣洁啊，包括公义、智慧、仁爱，还有健壮、体力、力量。这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。当我们在灵里面与神连接的时候，圣灵就叫生命，这种神的生命，这种我们所最需要的生命，爱的生命、公义的生命、智慧的生命，还有这种包括满溢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健壮和力量，圣灵就把这种生命不断的赐给我们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亚当他是非常有智慧的。非常有聪明的，他可以给那么多的动物去命名，给每一个形态的动物去命名，那是非常有智慧的，和他比我们今天的人更聪明，聪明要可能比我们聪明很多很多倍，因为他直接从神那里领受这种生命，这是不一样的。那么，当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从灵里面，神的灵将生命赐给我们，从灵里面啊赐给我们，然后我们这个人的灵魂和身体就顺服神而活着，就是有展现出一个外在的行为，就是我们把它展现出来，神的生命浇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把它展现出来，啊，这就看到一个外在的行为，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状态，就是身体，我们的身体是服从魂的决定，而魂呢又不断的借着灵而顺从神，所以灵是那个根本。灵与神连接，神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灵进到我们的魂，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，然后我们的灵魂里面就充满了仁爱、公义，还有智慧，我们的身体也满了健壮和力量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照着神的旨意而活出来，活出神的生命。当人活出神的生命的时候，这就是荣耀神。这样说，堕落的人是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因为堕落的人活不出神的这种生命。所以，我们并不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，我们并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。有些人觉得，哎呀，我很聪明啊，或者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活出一个怎样的人，然后好像来荣耀神。其实，真正荣耀神是你让神从你的里面活出来，或者让基督从你里面活出来。那么，这就是荣耀神啊！因为当神或者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，那么神的生命就被展现出来了，这就是荣耀神。那么这是我们被造的时候神对我们的计划。神希望把他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灵与他的灵的连接，与他的连接，然后把他的生命浇灌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啊，然后从我们的身体里面、灵魂里面带出来这样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它是灵魂体，我们的魂来相信神，然后我们的灵与神相交，然后神的生命浇灌在我们里面。它充满了我们整个灵魂，充满了我们的整个身体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，非常好的状态。人是没有罪恶的，没有罪恶的，所以人不需要去分别善恶，因为人活在完全的上帝的善里面，人不会违背神的律法，人是完全活在上帝的善里面，人也没有任何的疾病，人完全活在上帝的那种荣耀的生命的同在里面，是好的无比的。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了计划，但是很可惜，人在这里其实没有在这样一个好的状态里面，其实没有持续多久，很快人就堕落了。堕落的这个过程详细的我就不讲了哦，因为实际上这个要讲的可以讲很多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人在魂里面，就是在意志里面违背了神和他的话语。上帝说吃这个。园中的这个果子是不可以吃的，吃了你必定死。但是人呢，不管基于什么原因，他吃了，他违背了神的话语，而且他吃了这个果子是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， 上说分别善恶的知识树。我们中文没有翻译是知识树，英文里面说the tree of knowledge 就是知识树，分别善恶的这个知识树。这个树不简单，它和生命树是相对的。生命树是依靠神而活着，那么分别善恶的这个知识树呢，是我认为它是一个虚假的认知的能，一种虚假的认知和能力。当人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这个知识树以后，这个知识树上的果子以后，人以为他可以不需要神而活着。这也是现代社会，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写照吧。当人越来越，人类社会越来越往，越来越离到这个末后的时候，那么你会发现人越来越远离神啊，整体上来说啊，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整体上越来越远离神，然后人越来越觉得他可以靠自己去活，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规划自己的生活，也可以照着自己的力量去面对生活中各样的挑战，包括死亡啊。虽然人不能战胜死亡，但是他觉得那死就死呗啊。所以人其实这是一种虚假，我把它称为一种虚假的东西。其实人真的能靠自己活吗？其实人真的靠自己是有生命的吗？其实人靠自己是有智慧的吗？其实没有。但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知识树使人有了这种错觉，一种虚假的认知，所以人就不再去信靠神。我们刚才讲了，创造的时候神希望我们信靠他而活，那么当人堕落的时候，人就不再信靠神，人在灵里面与神断了关系，在灵里面断了关系，这个灵呢就不能发挥作用了。这个灵实际上说我们死在了过犯罪恶之中，这个灵处于一种死的状态，不是说它不存在，它仍然在那里，但是它不能起作用了，好像你的手机的电池坏了，那个电池还在那里，就是电池坏了不能充电了。所以在灵里面我们与神断了关系，失去了这种相交，在这个堕落的状态里面，我们的魂就不再借着灵去服从神，我们的身体也不再去服从魂的这种决定，神的生命也没有办法流到我们里面，都断掉了，因为灵里面出了问题，所有东西都断掉了，所以人的生命变成了一潭死水，本来是活水涌流出来的，从神那里有活水涌流出来，那么现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断掉了，灵已经死在了过犯罪恶之中，所以人就变成了一潭死水，灵失去了效用，魂也不再被灵所支配，乃是被身体的欲望所驱使，像说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。我们的魂堕落成属肉体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，这是我们堕落的生命。所以人被罪恶和死亡所困住了，人不再照着神的旨意而活了，人也当然就活不出神的生命来。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是堕落后的生命，因为他不能够去彰显神的生命。为什么不能彰显神的生命？因为他不能够与神连接在一起，在灵里面我们死在了过犯罪恶之中，我们没有办法与神相交了，我们没有办法从神那里领受生命，而我们的生命被这种旧的生命或者情欲的生命所捆绑住了，我们被卖给了这个旧人，被卖给了罪，所以我们堕落了。我们来看圣经啊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要是说肉体是无益的，它指的是一个堕落的生命，它指的是堕落的这个旧人。肉体是无益的，它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，这个旧人它不能给我们带来生命，它不是指的外在的身体，它指的是一个堕落的生命，肉体是无益的 unprofitable， 它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，不能给我们带来益处，只有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只有灵，我们的灵还有圣灵，这个是真正能够带出生命的。大家首先是圣灵，圣灵借着我们的灵带出生命。以弗所书二章二到三节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是堕落还没有蒙救赎的状态。他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大家看到了肉体， 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那么，从前这个灵魂体，现在已经堕落成肉体了，我们都被困在这个肉体里面。保罗说：“我就是说，他心里面是喜悦神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他行不出来，因为他觉得自己里面另有一个律，就是罪的律，他就觉得自己是被卖给罪的，因为他里面有一个肉体，这个肉体我们。”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，我们被困在这个肉体里面。我们需要被救赎，我们需要被救赎。以弗所书4:18-22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这里讲到我们的旧人的生命，它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显然这是一种堕落。他说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对，我们的灵里面与神隔绝了，心里刚硬，良心丧，既然丧气就放纵私欲，胎行众人的污秽，这指的是一个堕落的生命。雅各书，新约雅各书3:14-15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，这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。好，这是我们讲到堕落的生命。那么，重生是什么呢？重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恢复。他要把堕落的、破坏的恢复过来，把堕落的、破坏的恢复过来，使人能够达至神在起初创造时的一个心意。当然，如果人要完全的达到创造时的心意的话，人不单需要重生，人也需要复活。所以，圣经上也讲到复活，末后的复活，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人，灵魂体。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神先使我们重生。然后得蒙拯救，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会面临死亡，然后我们会失去这个身体。但是呢，重生是神重新给我们一个身体啊，这个后面我们会继续讲。所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看到重生其实是神的一种对我们的一种恢复啊。那么在重生之前呢，其实我们需要首先恢复与神的关系，这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赦罪和称义，赦罪和称义。所以我们要想。去领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，我们需要先与神和好。如果我们是与他为敌的话，我们就不能领受他任何的祝福。所以，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先是赦罪和称义。罗马书里面先是讲到罪，讲到律，讲到罪，讲到律法，还要讲到信心称义啊。后面讲到讲到因信而进入到主般的福分里面啊，再讲到受洗归入基督的死。受洗归入基督死，与他同死，就是与他同死。然后呢，继续讲到在圣灵里面的生活，就是被圣灵充满啊。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次序。所以我们首先需要与神和好，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了。因为我们只有与神和好以后，我们才能蒙神的祝福，借着神的灵得到生命，使我们的灵魂体都得以恢复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状态和次序。那么，我们看。重生或者说重生能够带出来的一个后续的步骤啊，这里我们不要去因这个，因为重生到底是怎么，有些人是这样定义，有些人是那样定义啊，所以这里我们不下定义，但是至少圣经上还有讲到这些方面啊，你可以把它归到重生里面，或者你觉得我重生了以后我会经历到这些方面，也都 OK，但是事先你要认识到，这是圣经上所讲的，都是我们必然要去经历的。那么第一点，灵得以复苏。灵是负责与神相交的。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灵是负责与神相交的，所以圣灵他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使我们的灵复苏过来，这是重生的关键一步，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。如果你的灵仍然是死在了过犯罪恶之中，没有活过来的话，那么后面的你没有办法与神相交，那么你也没有办法去经历到神的其他的祝福。所以，首先，圣灵他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使我们的灵活过来。那么，圣经上是这么说的：“你们以弗所书2:1，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显然，这个活过来不是我们的外在的身体活过来，因为外在的身体我们还没有死嘛。它其实指的是，那么我们死也不是外在的身体的死，它显然也是灵里面的一种死。所以，我们死，我们的灵其实是我们的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是的，然后呢，他叫我们活过来，叫我们什么活过来？叫我们的灵活过来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：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们的灵需要重生，我们的灵需要活过来。那谁使我们活过来呢？我们当然知道是圣灵，他使我们活过来。耶稣说：“从水和圣灵生，他使我们活过来。”那么，认识到自己里面有一个灵很重要。我感觉很多的基督徒，在理论上他承认他自己有灵魂啊，或者有一个灵的生命。但是呢，在实际的经历里面，他好像并没有经历到自己里面真的好像有一个灵，有一些，我认为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方面的经历是非常匮乏的，他没有认识到自己里面有一个灵。其实认识到你的里面有个灵非常的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意味着我们，你认识到你里面的灵，包括你的灵怎么样的去运作，灵的这个真实和它的运作。这个会决定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这种程度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灵的运作、灵的真实和运作的话，我们很有可能会活在一个回的生命里面，就是凭着自己的意思、凭着自己的力量活。即使我们有热心，但是呢，我们好像活不出来神的那种生命。即使我们里面很渴望，我们是真心的，在意志里面、在魂里面，我们是真心的，但是好像我们摸不到那样一个属天的生命。所以认识到自己里面有一个灵是很重要的，我可以选几处圣经给大家看一下，哥林多前书，应该是2章11节哦，大概是这里，哥林多前书2章11节，他说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我想很多人没有特别注意到这句话啊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我们以为我们这个人知道事情的应该是我们的心思啊，因为我们的心思很会思考问题，会看问题。但实际上是说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所以你看，这个真正的奥秘在哪里？明白这个奥秘是在哪里？是在我们的灵里面。当我们的灵里面知道的时候，他把它再反馈到我们的心思里面。所以这里讲到灵的重要啊。那么还有，箴言书20章27节，他是这么说的：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显然，这个灵很重要。当我们的灵啊，人的灵被神的这个圣灵所点亮的时候，我们整个人都会被里面都会照亮，鉴察人的心腹，我们整个人都会被照亮。如果你的灵没有被，它是耶和华的灯嘛，但油在哪里就是圣灵。那么我们这个人如果里面的灯不亮的话，我们的全身都是黑暗的。所以人的灵其实是很有用的，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很多人的软弱和失败是因为他不晓得他的灵以及和神的关系，他不知道怎样去建立和神的那种关系，所以他就会处在软弱和失败里面。即使是真心的基督徒，也可能会经历这样的软弱和失败，属灵的生命也会很枯干。其实他很愿意追求主，但是好像找不到那个路。其实这个是在灵里面与神的相交，在灵里面去相信神。这个灵里面的运作，它和外在的这种感觉不一样。因为我们活在魂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很凭感觉的，我们是很凭感觉和眼见的。但是活在灵里面的时候，是不是感觉？是信心和真理。你要凭着信神的话语，就凭着信神的真理而活在灵里面，因为灵里面是与感觉无关的。当你真的相信的时候，可能这个慢慢会有感觉啊，这个感觉会涌出来，涌到我们的魂里面去。但是首先不是感觉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来。这是我们讲到人的灵，它要复苏。那么我们还要讲，继续讲，那么还要有一个继续进一步的生命，在罗马书第6章里面所讲的这个生命。我们刚才讲到，当我们堕落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旧人， 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旧的生命，就是在亚当里面的生命，是堕落的生命。那这个旧的生命呢？保罗说了，立志行善，由得我行出来，却由不得我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旧的生命。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。神怎么救我们脱离这个旧的生命？那个亚比该，她被嫁给了拿巴。如果拿巴不死的话，他就没有办法归于大卫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这个人的灵魂，如果被这个旧人的旧的生命所束缚的话，我们怎么样去顺从基督呢？我怎么样去为基督而活呢？我们做不到。所以神要做的方法就是把拿巴处死。同样的道理，神要把这个旧人给处死。神所做的工作不是修改这个旧人，神所做的工作乃是除去旧人，给予新人。那这个新的人是可以照着神的旨意而活的。我们来看圣经《罗马书》6章3到6节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现在讲得很清楚，在罗马书第6章，就是基督徒的洗礼。洗礼不是一个仪式，它乃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个非常深刻的工作。但这不是感觉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。他说：“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神的目的是什么？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，把我们从这个旧的生命里面释放出来。神叫我们得自由。”叫我们可以自由的来侍奉这位神，叫我们脱去旧人，活在一个新的生命里面，使我们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，live a new life，活出一个新生命来。哦，原来活出新生命不是首先不是靠自己，而是靠着神的这个救赎。我们进入到他的这个救赎里面，我们接受神做的这个工作，我们归入基督的死，然后神就在我们里面做一个赐予新生命的工作，使我们活在新生命里面。所以，基督徒的生命，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起步的装备，我把它称为一个起步的装备哦。你看到圣经上为什么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可以去看哦，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，真正信悔改的人，决定来相信耶稣的人，他马上就受洗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。这个步骤是让他来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里面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使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然后使我们里面有个新的生命，使我们脱离罪，然后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新生命来。所以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起步的装备。很可惜，很多的弟兄姊妹不太懂这个起步的装备啊，他仍然活在一个旧的生命里面，他依然想要凭着旧的那个生命去与罪搏斗。用那个旧的生命去讨神的喜悦，他不知道，其实我们需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在新呃这个哥林多后书3章6节，他说：“自去叫人死，经意是叫人活。”那有些很多人说：“哦，你要看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意是什么？”可能这样理解也没有错，但是原圣经上他讲的是 spirit，那赐生命的其实是 spirit，那叫人死的是 letter，就是律法写在石头上，它其实是。如果律法只是写在石头上的话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得着生命的，那只是一个要求，那个要求会叫我们死，因为我们做不到。但是如果这个律法是不是它写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spirit 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或者我们在我们灵里面的工作，它是叫人活的，这是新约的一个经义。新约和旧约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新约它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而不是在旧的生命里面。经常有讲啊，我们可以继续来看。哥罗西书2章11到12节，你们在它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这里其实和罗马书里面讲的是一样的内容。他说，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是在讲受洗的时候，你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，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能。当我们来相信的时候，当我们相信那位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的这种大能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在受洗的里面，我们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再次与他一同复活。这是神的救赎的大功，这不在乎我们自己，乃在乎我们相信和顺服。哥罗西书3:9-10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所以这里再次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显然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显然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，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成的一个救赎的工作，是极其荣耀的救赎的工作，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永远无法摆脱，永远无法达至的，但是主他已经在我们里面做成了，他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和创造的时候很像，因为创造的时候说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那么这个穿上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，是不是很像呢？好，希伯来书8:10-11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知道都必认识我。这个是新约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是新约，旧约已经渐渐废去了，神要与我们立新约。那新约是什么呢？新约的核心就是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保罗说的经意是叫人活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。这个律法不是刻在石板上，不是一个字句，它成了经意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啊，这是一个新的生命，不是在旧的生命里面，是新的生命，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的生命是有渴望，有一种渴望就是来顺从神的旨意。这个新的生命是由圣灵来推动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渴望去活出神的生命来。这是我们讲到除去旧人穿上新人，那么还有领受圣灵，神要用圣灵来充满和高抹这样一个新的生命。当大家来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旧约里面呢，不管是器皿也好，或者是祭司供职的时候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人也好，他们先用血来洁净，用血抹上去，这是洁净。但是用血抹了还不够，还要用膏油，用油膏抹，膏油来膏抹。比如说利未记8:11后半节，他说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，膏他使他成圣，他已经被血洁净了，但是还要用膏油膏抹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被耶稣的血洁净以后，神有一个渴望，就是用圣灵来膏抹我们。这就是往往连在一起的，在神的那里是连在，是一连串的祝福。在人的经历里面，可能有些可能会相隔很久，但是在神那里，其实神渴望我们同时或者是一连串的去经历。神要用圣灵和充满和膏抹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生命，使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属天的生命。这个属天的生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，第一个是道德方面，神希望我们能够活出仁义、公平、慈爱等等，温柔、怜悯，这是一个道德方面的属性，神希望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活出来。保罗说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这个新的生命里面运作，然后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道德的生命，就是属天的这样一个道德的生命。那么还有另一个方面的生命，是一个有能力的生命，这个能力呢更多的是用来祝福别人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行了很多的神迹。耶稣为什么要行神迹？不是觉得 entertainment， 不是为了娱乐啊，不是让人觉得好玩，乃是真的是为了来见证他所传的福音，使人的心能够被震撼，然后去认识到，哦，原来这是神的道。那么我们拥有这种，主耶稣说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然后为主耶稣来做见证。 当圣灵的能力降在我们身，当圣灵降在我们身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能力，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，我们拥有道德的方面，我们能够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那么在属天的能力方面，我们也能够有能力去胜过魔鬼的作为。魔鬼带来很多的，魔鬼在人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压制，有些是疾病，有些是精神方面的东西啊，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你看圣经上你就知道，使徒行传也好，福音书也好，你看到很多魔鬼的工作。那么这个都需要领受一种属天的能力，然后去胜过它，这是从圣灵而来的。所以包含这两个方面。那么神期待用他的圣灵来高抹我们或者充满我们，啊，让我们可以去活出他那个属天的生命，一个道德方面和能力方面的这种生命。这是神对相信他的人的期待和旨意。神希望我们能够荣耀他，并且能够祝福更多的人。那唯有借着圣灵的工作才能实现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靠圣灵得胜，对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说，你们靠圣灵得胜，也当靠圣灵行事。保罗说，我们不是属肉体的，乃是属圣灵的，在罗马书里面说。那么唯有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，领受圣灵，顺服圣灵，被圣灵充满，我们才能够实现神的这种心愿，就是去荣耀神，去祝福更多的人。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。有很多弟兄姊妹，他对主是诚信的，但是他过得很辛苦，他很辛苦，因为他缺乏一种圣灵的能力，他没有经历到好像圣灵的那种在里面的这种更新，或者外面的这种能力，他都没有经历到。无论是在内在还是外在，他都很难为主做见证，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很软弱。其实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，我们需要被圣灵高抹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唯有被圣灵高抹，被圣灵充满，我们才有力量为主去做见证，活出主的生命。我们来看这里的圣经啊，《约翰福音》7:38-39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当然我们知道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赐下来，所以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，使徒行传2:38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圣灵什么时候赐下来呢？在约翰福音里面这里讲还没有赐下来，那圣灵什么时候赐下来？是五旬节的时候赐下来，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。所以彼得说这应许是给你们，并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远方的人。所以所有的人悔改，奉耶稣的名受洗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就可以来领受圣灵。那么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相信他、悔改、相信他、受洗的人都能够领受圣灵，或者被圣灵充满，或者你说圣灵的洗，或者说被圣灵高抹。神希望我们借着圣灵而活，靠着圣灵的大能而活，靠着圣灵所供应的生命而活。那么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我们看到在圣所以西结书里面，圣所里面那个宝座下面流出了活水，他带来了活水，所这个水所流到之地就带来了医治，带来了生命。这就是一个图画，让我们看到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要流出生命的江，活水的江就是生命的江河，他要给我们带来医治，带来释放，也要给周围的人带来医治，带来释放。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使徒行传1:8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是主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去荣耀他，多结果子，让我们能够去祝福到更多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生的生命，就是再次回到神的心意里面，灵里面与神连接，被圣灵的大能大力所驱动和供应，然后在回里面去顺从神，然后身体呢成为圣灵的殿，然后我们当作义的器具去献给神，然后我们开始去过着荣耀神，然后呢祝也能够去造就人的生活。这是神对一个重生的生命里面的一个期待，神希望我们重生的生命能够活在这样一个生命里面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呢，我们来读一处的以西结书的这个预言，我们看看他怎么讲，其实和我们所讲的是一致的。以西结书36:26-28，以西结书36:26-28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，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信心、心灵，除掉你们的肉食心，赐给你们肉心，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新的生命，还有一个新的灵，我们前面都有讲。那么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遵从我的典章。这是圣灵，还把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里其实把我们所讲的每一个方面都概括了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啊。愿主赐福于弟兄姊妹，能够活在他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丰满的生命里面。